下面介绍，尽管中国方面推迟公布三季度 GDP 的数据和九月份贸易数据，那外界呢普遍预计推迟公布是因为数据不好看。比如路透社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呢，受访者预计三季度 GDP 将同比增长 3.4%， 虽然呢是好过二季度 0.4% 的这个同比增长率，但是呢却远远低于中共设定的这个 5.5% 的全年增长目标。那路透社星期一的报道说，由于全球需求走软，中国九月份的这个出口将比八月份更差，而进口呢仍然不温不火，因此呢这个时候如果公布数据，就被认为是给中共二十大添堵，或者呢是给二十大上几乎是无悬念连任总书记的这个习近平脸上抹黑。您怎么看呢？
是根据我的那个就是消息我的阅读了，有两种局面。一种局面就是说他可能会那个在二十大结束以后，那么他把它给那个发布，那么或者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某一种内部的修正和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数据，那么大家都知道，像那个李克强也都说了，就是这种数据那个造假了，从那个基层呢一直骗到乡骗到县，那么一直骗到这个国务院呢。那么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不想发表这个数据。那么不发表这个数据怎么解读？完全是因为二十大的原因吗？那么我们就说如果从二十大来看，当然如果是好数据，而且现在呢全球的经济呢都不太好，那么连那个就是联合国啦，那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啦，那么给世界的这个经济增长呢也不断的调低预期，当然也调低对中国的预期。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成长比如说能够达到3%那个这种情况，那么中国呢就会很亮丽了，那么它就会那个说是超过那个世界的平均水平啦等等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数据呢确实是一方面跟全世界比恐怕呢都不见得亮丽，那么另一个呢可能是跟自己的这个规划预期，比如说它要达到5%了或者全球达到5.5%了，那么恐怕呢也是不亮丽。那么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这个数据呢确确实实无论怎么样看，无论从中国的官方领导人的预期的角度，还是从跟世界的国际比较角度，我相信呢都不会是一个好的数据，所以它就会一个把它给搁置不发，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解读。那么但是就说这种这个数据不发只是就是为了给习近平就是二十大不要给他添堵，或者不要一个转移一个整个新闻媒体对二十大的关注吗？那么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超过二十大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看到二十大这次表现是一个急剧的一个就是危机了，对习近平来说就是他的政权呢能不能稳。你看他在那个总结他的十九大以来的这么一个工作报告里边呢，就是斗争那么和安全，那么这些呢都是占了就大面积的篇幅。那么有人统计就是安全这个词频率都在50以上。不管怎么样习近平呢今天是高度不安全，那么所以他在不断的就是你缺什么就想补什么，所以你就想不断的那个强调这个安全。另外的话呢他要达到安全的手段呢很大的程度上是要用斗争，那么也就是要就是用那个强压强控，那么甚至用暴力这种方式，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一切问题。那么现在他这种说法其实已经给经济了，那么给经济界给企业界给中国的企业家跟外界的就是国际资本银行了，那么投资者了，我觉得已经带来了一个就是失望。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外界的话对中国的这个观察，那么很想从习近平的他的新的这种理念或者给中国的预期远景，那么有什么一个新的东西，那么大家会感觉到有一种振奋或者有些希望。但是呢现在呢没有看到任何新的东西，相反习近平呢那个开倒车了，那么开的还是越来越快。那么这里边呢就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更重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感觉到一种深层的绝望。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本来就是说两年那么三年要打这种防疫的人民战争，那么你这个三年呢现在这个防疫的人民战争还没有打完，那么习近平还要强调继续要那个就是清零，那么还要一直要保持这个态势的不变。那么我相信呢对中国人来说呢，第一方面他们身心那个疲乏，第二呢就说真的这种所谓的封城呢清零呢，那么断了很多人的活路。那么我觉得呢就说现在习近平呢其实断了很多人的活路，大家呢也没办法工作也没办法挣钱， 那其实很多人也没法活下去。所以我觉得中国老百姓那个普遍弥漫的这种绝望，就是习近平现在没有任何的新意，没有任何的给人们的希望了，那个没法解决中国现在老百姓的普遍绝望了。那么这种绝望如果再有经济的数据来那个就是让中国老百姓呢那个加深绝望了，那我觉得这引发的就是社会冲突，包括那个群体性事件呢，各种游行示威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认为就是影响更大的就在于习近平呢他不懂经济，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了，让那个就是中共的这个就是中央的这个统计局了，我觉得不得不小心行事。
有一项业界的共识就是，由于担心损害金融信心，大国很少推迟发布哪怕只是一项经济统计数据。那像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总署相继推迟发布的一系列影响市场动向的这个广泛数据被认为非常的不可思议。纽约时报呢就引用曾经担任瑞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是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的这个乔治·马格鲁斯的话说，他在跟踪中国经济数据发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这个时间里头，从来没有遇到过推迟发布大量统计报告的这个情况。那么有评论说，为了顾及习近平的脸面，中国连所谓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现在都不顾了。您的看法？
是，这里边呢，确实，如果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就他发布一个糟糕的数据，对中国影响会很大，那么可能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啊，他不发布这个数据了，恐怕呢，这个就是影响的更坏。一个就是说，他发表这个数据了，只是就是让人们呢觉得中国经济了现在了有些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有问题的话呢，那么如果就是政府了有信心有方案，那么或者就是中国的就是老百姓呢，那么他的预期呢，那么那个就是能够保持健康，那么很多事情呢就是可以那个调转过来，尤其是随着就是全球的这个经济了，大家在共振的时候都在陷入比较灾难的时候了，那么也都很清楚了，也就是说这个锅底了，也不会去这个笑这个湖底黑了，那么就是大家呢也都差不多了，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不发布这个数据了，那么其实带来的这个伤害对中国那个政府对中国经济对中国那个整个预期的这个伤害了，我觉得反而是更大。
那么请谈一下您对中国未来5年经济的这个走势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走势呢，不仅是低速增长，可能呢会出现就是萎缩，因为中国现在已经陷入了几个大的就是不可控制的结构性的障碍，无论是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还是人口红利消失，那么还是国家呢现在国进民退，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中国呢在那个全球的生产链条呢不断的受到排挤，那么所以未来的话呢，那么中国呢能不能就是继续保持它的那个稳态了，那我觉得呢恐怕呢都是一个困难。
感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